快。今年的旧历新年特别早哈，平常是二月才是，现今年就一月底就已经是。弟兄姐妹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招待呢，现在就鼓励弟兄姐妹呢，尽量坐前一点，是不是啊？尤其是如果你早一点到叫进到这里呢，希望你可以早一点就坐前面一点，因为等晚一点有不能早来的弟兄姐妹可以坐在后面啊。如果你认为你不要离我离得这么近，你知道我讲到，所以宁愿坐后一点也无所谓。但是下个星期就不开始不再是我讲到了哈，所以就是你就没有借口不坐前一点哈。感谢主。我们教会基本上跟大家讲过有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讲到读圣经，第二讲到祷告，第三个讲到合一，第四个呢就讲到传福音。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个题目，就是关于传福音的题目。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以前在世界上公司里面做事的时候，每一年年初的时候最怕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老板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目标，我们每一个那个部门呢，我们老板都给我们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永远呢给上一年呢怎样高一点的啊。本来呢上一年已经没有达到我们要达的目标啊，今年呢他要更加一点事情的。所以呢我开始在那个公司做事的时候呢，头发是黑黑的，跟你们现在一样，但是每一年年初的时候呢就越变越白，头发呢越掉下来哈。所以这个公司什么公司我不跟你们讲，不然你们就不要在那个公司做事啊。我们这样的世界上的都有一个目标，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观念呢很有意思，因为呢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嘛，所以我有一次就问我老板，你明知道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方向走？他就说有一样原因，他要让每一个公司的做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个公司要向什么哪一个方向来走啊，希望要成就什么事情，就是说他这个公司的一个英文叫做 vision 啊，一个意向或者是梦想呢，让我们每一个工作的人员都知道，那么我们做事就可以一同朝这个方向走。另外一个事情呢，其实是更重要的原因哈，我们每年年底的花红是跟那个我们有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有关的啊。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个公司给我们的花红呢就越来越少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要我们了解的事情，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意向啊，就是意向是绝对绝对的重要。圣经里面下个里面讲有一句很清楚的句，就是说他说没有意向民就怎么样放肆，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一个共同的梦想的话，你就不晓得做什么事情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因为呢没有人跟你们说我们今天教会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在社会上在公司上重要，在整个教会在普世的教会也是同样的重要。当耶稣快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纪元开始，新的世代开始啊，新的那个整个世界有新的方向的时候，耶稣就给他的门徒有一个新的意向。那个意向很简单，我们都听过啊，他就说你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耶稣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很特别的意象，就说我要你们朝这个方向走，我要你们做什么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做我的见证啊，教导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见证。见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你经验到一件事情，就跟人家讲啊，我经验到上帝，我祷告上帝，上帝应许我的祷告，这个是一个见证，我可以跟人家很清楚的讲。我读圣经，圣经圣灵感动我，我读一段圣经特别感有感受，这个见证我可以来跟人家来分享。所以上帝耶稣就给他们就说，我要离开你们，但是呢，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我的见证。要做我的见证，必须与上帝连在一起，必须有经验过耶稣的大能。所以后来约翰他写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见证是我眼睛看过的，我亲手亲耳听过的，我手摸过的，我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耶稣对我们众弟兄姐妹希望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经验到他的同在，他的大能。我们看下面一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写的。加拉太书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一再强调我们得救是因为信耶稣而得救，不是因为行为而得救。但是呢，他就恐怕一些听读他的话语的时候误会了，以为我自由啊，我什么都可以做啊，我开汽车我自由嘛，红灯也过绿灯也过啊，我们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啊。有一个故事，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有一个人坐计程车，很紧张计程车，那会赶到飞机场，他就看这个开计程车的人见到红灯，一下就过去啊。他说你怎么不停下来的？他就说，我跟我的那个几个兄弟都是开计程车的啊 ，taxi 的啊，我们都是过红灯的啊，没有问题啊，就过去啊，吓了一跳。然后等到这个下一个接口是绿灯，下一个接口是绿灯，他那个人突然间往上刹下停下来，就奇怪，你怎么红灯过绿灯不过？他就说我要绿灯要谨慎，因为呢绿这边是绿灯，那边是怎样红灯的，我怕我的兄弟还也是开计程车但红灯过，所以我绿灯就好。所以我们要行事为人要有一个方向。圣经里面这里保罗给我们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顺着圣灵行事的，所以绿灯的过的啊。另外一个是 这段经文呢讲到怎么样放纵私欲的，这些人呢就是红灯也过的啊。所以耶稣就给我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两个方向，他是说我们过基督的生活有自由，但是自由呢要是顺着圣灵来行事为人啊。这段我今天就不是讲这个问题了，所以呢我就跳过去了。其实里面讲的加拉太书讲的很多，就是说为别人扶持别人帮助别人行善啊，这些都是顺着圣灵而行的。但是呢放纵私欲呢，有人就可能问什么是放纵私欲。圣经里面讲到有很多放纵私欲的地方啊。举个例子，什么是放纵私欲呢？放纵私欲就是当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按照世界的想法来做这些事情，就是放纵私欲。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我举一些例子 给大家听哈。有一些弟兄姐妹星期六星期天在教会啊，就唱圣诗读圣经这样，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是在外面打工啊，神的什么东西呢都忘记啊，依据都忘记， 我们拼命从早上上班到晚上，一直就一个星期五天。这些人呢的生命呢就好像有两个世界啊，星期六星期天是一个世界，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怎样是另完完全全的一个世界啊。在世界上人家这样做欺骗我也欺骗啊，人家撒谎我也撒谎啊，更要竞争嘛，不然呢他撒谎我不撒谎我吃亏啊。那所以呢这些呢在神的眼光呢是一个放纵私欲啊，这个是第一。第二点呢，我们在世界上的追求是也是跟世界上的别人一样的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哈，你们来到美国有什么特别的梦想啊？梦想呢，如果你住在这边，你的梦想就在以后在 Potomac 买一个房子啊，有两个车库的，有游泳池的啊，是不是 啊人家是这样追求，你我是不是也是追求呢啊？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我们教导的小孩，我们的小孩子，你是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我是跟弟兄姐妹讲，信耶稣的讲，我不是跟一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来讲，我信耶稣的人讲，你对儿女的教育是如何的教育？你是叫他们选课以后做找一个 major 啊，主修是最容易赚钱的，有没有多少人跟儿女讲到这个事情？最容易赚钱的啊，做医生是最好的，第二呢，做医生做不到，做律师也好啊，拼命赚钱，这个是不是你我对我们自己儿女的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以后也是会好像圣经里面讲放纵追，就是会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就，追求世界上的一切。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我很感谢上帝，最近我看到很多的父母，当他们替儿女选学校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一次，去看那边有没有好的教会，看看那个学校有没有好的学生团体。这个是父母可以送给儿女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啊。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我在外面做事做了很久，后来我请人的时候呢，我请就是雇新的人工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没有问过他们在学校里面的 GPA 有多少，我绝对没有问过，我只是做他们工作的情况如何，他们懂不懂得与人接待人接物，有没有在外面打过工，有没有做经验，人家对他的那个工作的经验如何。学校很重要，读书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呢是如何成事为人，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今天呢我就讲一个事情，怎么样是在这里讲到合乎做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多方面，我今天只能提一方面，就是讲到神要我们撒种然后收割，这里你撒什么种子呢就收割什么。撒种呢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提到是用来怎么样描写传福音，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传福音的意象啊，给下面一个翻译。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道，他引用了圣经的其中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这一句是在引用约珥书，在旧约约珥书的里面的一句话，我没有把那个请大家找那个约珥书，因为呢我做了跟你讲，我做了基督徒很久，找那本书也找不到，因为那本书只有一页半纸，你知道这么厚的一本书啊，你要找其中的一页半纸你以为很容易吗啊，所以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不找不到。但是呢一般来讲使徒行传我们都可以讲到，但是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在圣灵降临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当神的圣灵临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年轻的跟年老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异象，就是神会把那个异象传给一些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我讲的这个异象就是方才我讲那个就是传福音的异象。那么传福音的异象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特别呢？他给他们的上帝给众圣徒的意象，就是这个福音有一天会传到整个世界。你会发现当时聚会一起来祷告，圣灵降临的时候一起来祷告的只有120人左右，比站在坐在这里的人更少啊，比坐在这里的人更少。他们一般人就是惊弓之鸟哈，因为很怕，因为耶稣离开他们，他们也不晓得以后怎样。做事的时候上帝很有意思给他们的意象，就是说有一天你会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有很多的教会建立，然后你再看远一点，你会看到在耶路撒玛利亚就是离开远一点的地方有很多的教会的建立，然后再看远一点，他是说你会再看到在欧洲其他的国家都会有教会的建立。他们100多个人这坐在这里，上帝赐给他们这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意象，在圣灵感动之下，他们就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话语把这个福音传开。我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很受感动，就是这么多人，上帝说我的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100多个人你怎么可以传到地极呢？所以这个是神赐异象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异象。两个星期前吧，是啊，那个我们做上班的都有一天休假，做政府工的都有一天的休假，是什么原因？ Martin Luther King birthday 啊，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个生日，我们都得到他的很多的好处。他在有一次在华盛顿讲了一篇很重要的一个演讲，就是说我有一个梦想。有没有人听过他的那个讲那个讲啊讲到哈，其实这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话语，很特别。我刚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美国，所以你知道我在美国多少时间了哈。我每一次现在重新听一次的时候呢，我就非常受到感动。上帝就给他一个意象，他是说看到一件事情，他是说有一天做奴隶的儿女跟做奴隶主人的儿女都会坐在同一个座上一同来享受他就说有一天整个美国都是人人都是完完全全的平等。他是说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的梦想一定要成就，我的梦想一定要成就你们现代的人可能对这个听这些事情没有跟我以前在的时候同样的震撼。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可能已经讲过一次，我在来美国在西岸，因为很多中国人，所以歧视不是很重要，看没有跟这么感觉。那么我有一次叫过来东岸，过来东岸的时候呢，人家跟我说你不要去 West Virginia。你不要去西维珍尼亚州，你们都去过，你们现在都可能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你要去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一个旅馆会容你住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旅馆会容你就是黄皮肤的人 住在那个地方。当时的歧视是这么严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撼。对你现在来讲，当然是没有不觉得怎么样哈。一个意向的重要是它能够改变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圣灵的降临的时候，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个意向啊。另外，以后并不等于当圣灵给人家意向以后，就从此就没有再有意向。我今天举几个例子跟大家看一下。上戴德胜是英国人，有一天上帝就给他一个意向，他说他会看到中国会变成有很多信徒的国家。他有一个意向，就是说上帝要把福音通过这个一个人，通过一个人把福音传到地极。他看到这个意向是在中国的沿海，看到中国的内地、河南很多的地方都会有福音传进去。他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说上帝要通过一个人的中心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他就安心的进到中国去。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他把头发染黑了，穿中国的衣服， 要学中文，然后到中国去传福音啊。不光是他，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讲过那个故事。有一些西教士来到香港，那个要学广东话。我跟你们讲哈，广东话不是这么容易学的，真的不是容易学的啊，比那个广东人讲官话更难啊。讲那个普通话的人学广东话，比广东话学那个讲官话更难。何况那个西方的人要学那个广东话，很难很难。但是跟你讲啊，如果你在电话里面听他讲话，你闭上眼睛，不晓得这个是本地度的广东人还是一个外来的，你根本就听不出来。他们愿意把时间放在这个事情上，学一个语言，为做要把福音传开。我真的这个是很感动的人的一件事情。戴德生不光是他一个家庭，后来因着他的见证，感动了有很多很多人，传道把愿意把他生命献在中国的土地上。义和团的时候，有很多西教士牺牲他们的生命。然后中日战争的时候，也有很多宣教士把的血留在中国啊，他们没有回到家，他们的家就是中国。好，西方的宣教士如何的受到感动，有这样的意向。我跟你讲哈，上帝也是很恩待在中国的那个信徒。中国的在1930年的时候，上帝感动了一般中国的信徒，年轻的信徒，他们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你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一直传到美洲，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传到中国，然后从中国要传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一直从这边走。上帝就感动了很多中国的信徒，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一步的走呢，走到甘肃，走到新疆，一直要把福音传给那边去。所以如果你不以前还有一些会有在新疆来的，我们现在有没有从新疆来的？没有哈，我记得好几年前还有一些新疆的信徒，他们新疆有信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愿意看到神的意象的弟兄姐妹，一步一步那些走路把福音带到这么远的地方，传到新疆的地方。现代呢，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很多回教的国家，是吧？亚拉伯的国家。神也感动了一些中国的那个信徒， 他们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个异象就是他们有神要用他们把福音传到回家的国家。他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啊？就有很多年轻的中国的就是大陆的信徒，很年轻，他们就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跟以前的那个宣教士一样，他们移民到亚拉伯的国家，他们移民到了亚拉伯的国家，进到那里，他们小孩读他们的学校，他们自己学当地的语言，在那里做生意，而且是做什么事情，他们穿他们的衣服，学他们的语言，做他们同样做的事情，为做什么？为做承担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意向，就是说你要把福音带回到耶路撒冷去。现在要带福音的人就是咱们一些黄皮肤的中国人。你知道西方的宣教士在回教的国家绝对不受欢迎，绝对不受欢迎。但是呢，神，我觉得神很妙哈。你知道中国那个现在很经济很发达，所以呢，跟在每一个国家呢都有贸易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有贸易的关系，中国人呢去这些国家呢，怎样也不会排斥，也受到欢迎。所以这些年轻的信徒接受了神给他们的意向，要把福音传给那些国家。我顺带做一个广告啊，顺带做个广告，因为我们今年十月宣道年会的时候，我们请了一对夫妇做我们的讲员，早就定了。他们这对夫妇就是在美国接受的这个挑战，就是帮助一些中国的信徒进入回教国家的那个施工。所以希望你十月到的时候，你们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来欣赏，看到神怎样在每一个不同的信徒里面动他的工作。那这些事情跟你慰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讲了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关系呢？下面一个，因为呢，我是希望我们这年整个教会工作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好像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来收割得救的灵魂。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年同心的为做福音的工作来努力。第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你我都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把传福音的意向放进我们的心里面，放进我们的心里面。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做过传福音的工作，不要紧，我们总有一件事情都是第一天开始，今天就开始，求上帝把一个得救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求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叫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传福音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很长时间的那个事工。我有一次跟一个姐妹谈过一件事情，这个姐妹不是这个教会的啊，她现在还没有信主，我就问她有没有为这个先生来祷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查经，我就鼓励她，你应当为你的先生的灵魂来祷告。她是说她祷告了几次，神都没有听，神都没有听，所以她现在后来就没有再为她先生的灵魂祷告。我说不行，你怎么可以祷告了几次就放弃啊？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不能灰心，这里讲到不能灰心也不能丧志，我们愿意要坚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保罗很有意思，他就用什么比喻呢？就用撒种跟收割的比喻，是不是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种过东西， 有没有中国东西。我是还蛮喜欢种一点东西的啊，因为尤其是种一点瓜菜啊，也很有意思。因为一方面我自己喜欢，另一方面呢有灵命的那个功课可以学了啊。第一个功课有什么呢？就是我旁每年都种了很多的那个冬瓜的种子，发了冬瓜的种子。人家说为什么你发得出来，人家我发不出来啊？所以我就无所谓，一发我就发了100个，怎么样就给，基本上都给了人家，我自己留的很少。所以呢，发这个东西，第一方面要懂得那个种子是如何的啊，要他们要什么阳光，要什么水分，要什么土，都要了解啊。传福音也是如此，你要跟人家要传福音，你要认识这个人。如果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你怎么样去传福音呢？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人的生活如何，他们的需要如何，我们才可以应把福音应用在跟他们来传讲啊。这个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种了东西下去呢，五月种东西，要等到4个月以后，那个冬瓜才可以就是生出来啊，才可以吃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又要有信心，就是中间有4-5个月我们要浇水加肥，要等候上帝的工作。同样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有忍耐的心，让上帝给我们忍耐的，学习忍耐。一天为这个人祷告，他没有信主；一个星期为这个人祷告，他没有信主；一个月为这个人祷告，他没有信主。很多有很多的故事讲到一个信徒为一个人祷告，结果他去世以后呢，为他祷告那个人才信主。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也有信心，不是因为啊祷告了3天4天上帝没有听我们就放弃啊，我们切切的让，如果上帝把这个人的灵魂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呢，你要切切的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希望这一年我们弟兄众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或者是每一个家庭呢，都求上帝把一个还没有得救的家庭放在你们的心里面啊，放在你们的心里面，以切切的为这一年，不要多了，我们不要贪心，为这个家庭为他们来祷告，看神有没有会做很奇妙的工作。我绝对相信，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当你撒福音的种子的时候呢，一定会收割，一定会收割。但是呢，在过程里面呢，我们要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志，我们要学习忍耐，而且要花时间花在为他们祷告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看到圣灵来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意象，就是要把福音传开一直到地极。主，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人数不多我们现在希望的就是你把传福音的意象也放在我们心里面，求你把还没有得救的朋友的灵魂也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里面我们不要求多，我们只是求你每一个家庭你都把有一个新的家没有得救的家庭放在他们心里面。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凭着肉眼来看一个人的得救不得救。主啊，求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愿意下功夫，愿意为他们这些灵魂来切切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都是热心要把福音传开的教会人。主啊，也叫我们在生活上经营到你的大能，让我们可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